静心戒观法导读，我们上个星期刚开始讲不动篇第十四，不动篇第十四，我们看发真钞545页下栏。我们今天讲到七点，545页下栏第七行，他说：“戒观八风力大，智者不动。”什么是智者呢？发真钞这里讲。静八事之动摇，方称上智。那前面呢，讲的是愚者，有智者就有愚者。愚者呢，随六趣之流，流荡，实谓智愚。在六道轮回之中流转生死，是智愚之本，能够熄灭八识的动荡，称为智者。这八识呢，哪八识？我们就称为八风：力衰毁誉、嗔机苦乐。这一切众生都被这八种所吹动。这个风，这八种称为八风。风呢，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外在的境界，我们最常听到的境界风；一种呢，是由于外在的境界所引发的内心的起伏。所以说一个智者，他应该是要心中无风无浪，平等。这个在经论里面有讲，有人来骂佛，佛呢也默然；有人来赞佛，佛也是默然。我们凡夫不是这样，有人来称赞你，这个有一点修行了，脸上外在不动，但是内心波涛起伏很汹涌。你没修行的呢，就喜怒形于色。所以说这个凡夫，我们时时刻刻想起这个八风这个事情，你是不是在这一天生活之中常被这八风所动摇了呢？我们再说一次，这八风：力衰毁誉、嗔机苦乐，在发真钞里面逐一解释。什么是力呢？545页下栏最后一行，得可易是名力。什么是衰呢？不可易是名衰。可易事就称心如意之事哦，就是跟自己内心所想的事情能够一模一样，甚至能够随心所欲，称为力。那不合己意的事呢，就称为衰。不现前诽谤名毁， 不限前赞美名誉。什么叫不限前毁播？就是不是当面的来毁辱你，来骂责你，称为毁。啊，例如我以前有说过，就在背后放冷箭骂人的这些事，但是呢，面对面对质却又不敢。不限前赞美名誉，就是在背后说你的好话，赞扬称为誉。限前赞美名称，我们说称赞，称赞是在你的面前称赞。例如我说永兴他这个是很好的居士，我说例如啊，这个是当面的称赞。如果在背后呢称赞啊，永兴瑜伽师地论学得很好啊，备课都很专心，这也称为誉。现前诽谤名讥，这个讥呢跟骂不同，这个讥有讥笑啊，就是冷言冷语的意思，和那个骂就是骂，是大家看哦，骂其实上面那个四字应该没说错，是一个简写，它应该是两个口，所以一个人要是有两个嘴巴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多言还有就大口的意思，它就是这就破口大骂，一个人两个嘴巴，哎，不止，上面那个四字应该加起来是两个嘴巴合成还是三个啊？总之不管，这个古人造字啊非常有意思。这个骂字下，这个骂字上面两个口，下面一个马，这代表何意啊？啊，是是是，它是形声字。哎，虽然是说声符，但是也有它含义啊，不是说只有它这个只有取它声符之意。所以你如果要真正研究的话，它的字的原型哦，你要去看它，哎，文字学小篆或大篆，或是更古一点文字，你就会知道它这造字的原意，可不是像啊这个简体字把它改来改去的，那就我们说一个字就是文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字它可以代表，不是只有这个字的字义字形而已，还代表这个义。哦，中国文字呢，难就是难在这，它还有声韵上面的关系。这个我读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有读过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请举手。啊，我跟永兴。永兴有没有发觉，我们读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感觉很顺，他这个念诵上面读诵非常顺畅。但是你读《大般若经》啊，这个很不好读，他这重复一句话，一句话重复好多次，但是那个用字不合音韵啊，这个又说的有点离题了啊。这个讲完，它这个用字不合音韵，它是符合梵文文法，但是不合音韵。那么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从，哎，他本来就是西域人嘛，他在西域学通了很多国的文字，他中国文字或者文字学，或是中国的言语，他都很精通。之后来到中国翻译，他不仅是只有翻译出把梵文翻译成中 汉文而已。汉文之后，他还要再润饰，润饰到好读。他当初的译场是有3000人，他每次译好一段经文，译好了还要讲经、解释，还要解答大家的疑惑，然后再把这个译文贴出去，让老百姓看。老百姓要是觉得读得不顺，在旁边写下意见，他那译场的人就再拿回去修改。所以又要念到词通达意，又要觉得好，这个老少皆宜的好读，又是不能符合，又是又要符合经论原旨，又要符合范文原意，这样千锤百炼出来的翻译。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，讲的太多，讲这个鸡，鸡呢讲到骂，骂要讲到文字上面。我们回到这个，讲到这个鸡，鸡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说冷言冷语啊，讥笑，也就是说讲那个闽南语，就是讲公咖喱烤碎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如果你赞叹某个人，你就会诚心诚意的这个说，嗯，某某人真的是一位戒行庄严的好的法师，这样你听来觉得很诚恳。如果用讥笑的方式，这个就不是这样说，那他的语气呢和这个动作就会不同啊。例如是这样，哎呀，那个人啊，那个法师持戒真是庄严啊，晚上还吃宵夜啊。这话就很难听，这就是鸡，懂了吗？挖苦，对，这个挖苦就很难听的。哦，那你心里面的这时候的心所呢，是有跟烦恼相应。再来，逼恼身心明苦，示悦身心明乐。但是这个苦跟乐呢，多是指的是五欲。五欲顺心呢，啊，就是称为乐；五欲不顺心，那称为苦。啊，就好比说，我们这个赚钱赚得多，越赚越多。啊，股票上下几十万、几千万这样，看着这个数字点数上上下下，然后钱越赚越多就很快乐。但是你完全你的心被这金钱这个利欲所俘啊！啊，如果说股票跌了，损失很多钱，这就称为苦。哦，这个心里面很苦恼。哦，会称为苦和乐。那这边讲通明风者，取善动为意。这个风是有它的流动性，哦，风有流动性，风吹过来是这样，它流动性。所以我们烦恼也像这个风一样，它这个有流动性。乃至于说烦恼像波浪，这波浪起伏有时候很高的时候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知道。恶念很强的时候，这讲话眼睛神态都不同于平常啊。例如嗔心很强，那贪心很强的时候，或欲心很强的时候，都不是这样，这都可以观察的。那这个风呢，他说取善动为意，这个意思就是指我们的心呢被这烦恼所煽动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又谈到他这前面有讲这八风的这个动向是什么，它有动的地方。那么如果你的心，哦，平时我们有休止观呢， 心遇到烦恼的境强大的时候，你这个心有方法安住所缘境上的时候，这烦恼的境现前，心能够不动。啊，譬如来说，这个我们平常修不净观，不净观我们最知道是对治男女的欲，但是对治物欲或对治其他种种的贪欲，不净观也很有效。例如说贪饮贪食，那么这应该怎么观呢？这后面这本篇呢、啊、后面有讲，他说你当作如是观想，看到这个面条啊，要当作像作蛆虫，这个米饭呢当作这个蟑螂屎，这个菜叶呢种种的，你这样观想，你这个贪饮贪食的这个心调伏。如果你很爱贪睡呢，你这样做观，就你在睡觉的睡眠的时候犹如死尸一般。大家见过这个殡仪馆的往生者吗？他就面无血色，然后浑身冰冷，没有气息出入。这《瑜伽师地论》也有讲到这个事，知道吧？那你说这个人呢，睡觉的时候犹如挺尸一般，那我们要精进，然后你就慢慢的不会那么贪睡，哦。那这个动向，这烦恼在动的时候，这个情形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发这个是借《心经借观法》里面讲，得利变悦，衰恼变忧，悔入即嗔，欲谈即喜，逢苦怀期，欲乐生意，称赞情欢，即次报恨。这刚好是这八个：利衰毁誉、嗔机苦乐这八个。他把你这个所表现出来，在言语、行动，甚至脸上的这个状况，全部都讲出来了。所以说，此至八法能令痴烦动摇不安。好，这八件事情能让我们愚痴的这个凡夫啊，你的心动摇不安。毁誉生一，妄起二业，造三途因，报四趣国，波浪五道，成就十禅，永处樊笼，何时解脱？大家看，毁誉生一，二业，一二三途，四趣，波浪五道，十禅。大家知道这里面它以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十，这里面所谈的是什么吗？发真钞上面是这样讲，什么是毁誉生一呢？546页上栏第十行，他说毁誉生一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是入毁包誉啊，誉虽有殊而生是一，犹着誉未生故，故起嗔喜恶业。虽然这个我们说这个毁入之词，包誉称赞之时，这个言语语词是不一样，但是这个声音呢，发出声音这个体呢是一样。这个体是什么体啊？就是这个言语一出来，它牵动你的心，它牵动你的心了。起嗔喜二业。 闻过则称，闻欲则喜，了解啊？这个在《论语》里面好像也有这样的事，说这个不知道是谁能够闻过不怒啊，闻喜不，反正就是有这个事情。孔门七十二则，颜回啊，颜回他说这个。孔子说他是这个德性科的第一人啊，可惜早年而亡啊，单视瓢饮不改其乐，又能不迁怒不贰过，凡夫能做到这样那真是贤人，不迁怒不贰过。但是从这个迁怒和恶过这上面来看，他这个烦恼还是没有断啊，烦恼还是不断，他能够做到不迁怒不恶过，这个也很难的。我了解吧。那孔夫子是圣人呐、啊。孔夫子圣人，他的政治理想终究呢，在他一生当中，他周游列国了十几年呐、啊。最后有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？完全没有。啊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。在鲁国曾经有过。孔子去鲁国好像不到几年，鲁国大治，知道吗？鲁国旁边的是齐国，齐国一看鲁国大治，就想该怎么办呢？啊，齐国有一个宰相称为晏婴，知道吗？他说要如果让鲁国继续衰灭下去，那好办，美女珍奇宝物送给鲁国国主，这招真的奏效。这孔子的弟子就说：“啊，老师啊，我们就赶快落跑吧。”那个孔子就说：“还有最后一件事情，只要鲁国的君主在祭祀太庙的时候分给我那个做肉祭肉啊。”那就表示他心还在这个上面，我们可以继续辅佐。如果连这个做肉，做就是一个肉字旁一个做，去掉人字旁那个，哦，知道哦。那如果这个是鲁国君主都忘记，那我们就赶快落跑。就后来祭祀太庙的时候，果然这个做肉没有分给孔子，孔子就是大势已去，就开始周游列国。最后呢，十几年后，政治思想、经世致用之学没有得到伸展，他只好转而为教，从教育上啊，哦，三诗书。定礼乐，对对对对，没错。这个又讲了这个题外话很多，我们继续看大智之人，看发真钞哦，546页上来，大智之人则非此福。所以说，如果是你是有智慧的人呢、啊，就不会被这个所系缚。就像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的，他是一个婆罗门，他一直骂佛，但是佛不动。那么这个婆罗门看佛不动，就开始赞叹佛，觉得佛很有修行，但是佛也不动，佛也心不动， 面无喜色，亦无悦心。然后这上面又有一个偈颂，说菩萨观众生，虽复百千劫，骂毒不生嗔，心若百千劫，称赞亦不能欢喜啊！称赞亦不能。所以啊，这个，称赞，心若百千劫，称赞亦不能，是不是这样？亦不能欢喜啊！但他这个寄送。骂毒不生嗔，骂毒不生嗔心，若百千劫称赞，亦不能欢喜。哦，骂力，骂力不生嗔心，对不对？而若百千劫称赞，亦不能欢喜。哦，我断错了。所以呢，这样了知因生生灭，如梦如想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这因生的这个生灭，它如梦如想。另外这边讲三途因啊，报四趣国，发真钞里面有解释。他说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在发真钞里面是引律藏，他目犍连呢到五道观察，也就是六道啊。说这个他用神通力让观察六道众生所这个造作的恶业啊，乃至于他往生之后所得的诸趣啊，然后他回到他报告佛以后，在这个寺门口画着生死轮，这生死轮的外面呢是一个大鬼，然后这个青面獠牙，这嘴巴很大，四个獠牙咬住了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图啊。六道轮回呢，好像一个车轮一样，他画得像车轮一样，叙述这六道里面的种种情形。所以在发真钞里面这边说，这里有讲其轮顶化无常大鬼，虚法张口，书手报王，号为五趣生死轮。有没有看过这个图？有哈，我也有看过。哎，我这个看到发真钞这边，哦，原来这个图呢是由在汉传汉文佛教就有了。哦，所以说他这边讲毁誉生一，妄起恶业，造三途因，报四趣国，造下了三途因，得的果报呢就四趣五趣或六趣的果报。波浪五道什么意思？他这边讲，哦，546页上栏最后两行，由惑业苦，由惑业于苦海中，至思飘荡，故曰波浪。哦，就是在这个，故曰波浪五道。哦，你在我们凡夫啊，起心动念造惑造业，完全不自知，是随顺自己的恶行习性的，这样来造作。肚子饿了要吃饭，困了要睡觉，淫欲心起来不能自制。如果人没有这样一点良知良能，与禽兽何异呢？这《论语》里面也有讲，这跟禽兽有什么不同？禽兽不也就是这样？那我们今天修行是真的是逆生死流，我们是反着我们的习性，我们就是要改善我们的习性。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并不是愉快的，一定是痛苦。 你要从无始，把这个修行的时候呢，把无始劫来的这个习性改变过来。